然长高了哈。弟兄姐妹们，新年好！今天是大约七年有一次的，既是主日，又是元旦。有人说这是三守，因为是一年的守一日，一个月的守一天，一周的守一日。在这个很特别的日子，一般中国人都会总结过去一年的，然后展望未来一年的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从国家来看，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个国家当然是美国哈，新的总统马上要就任了，可是呢，现在还在争吵，到底他是不是俄罗斯帮我们选出来的？当然，那个结果可能不会改变。我们要马上面对一个全新的、一个说话口不遮掩的总统出来，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对于我们教会呢，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也有所总结。最近我在看过去的人数，我只能从数据当中来看。从2013年，我们教会中文堂主日的聚会人数就达到470多人。我还记得我看了2013年的年终报告，钟牧师写的说有点停滞不前的停滞的状态，没有成长。到今年11月份我要写那个报告的时候，我给他算的平均数据是 477.4 个人周平均。哎呦 ,2013 到2016四年的期间没有成长。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到这几年来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2012年花牧师去到海外校园，2015年钟牧师去加州，我最近在寻找七辅导员，我一看以前的 AC 都跑加州去了，因为那边的气候比较好。中文堂在过去四年的时间，牧者成熟的 AC 走了一大批，可是呢，我们的聚会的人数并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虽然不多，可能每周增长三个人，平均数哈，477.4，增长了一点点。更感谢神的是，其实2015年有下降，但2016年因着华牧师的回来，带领我们起来建造吧，我们又回来了。这如果换在其他的教会，这个数字是很难保持得住的。从中我也特别感谢神，神特别恩待我们这个教会。在这种牧者更替平凡的时刻，他也感动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跟教会一同来面对，一同来成长。也要感谢弟兄姐妹的委身，也要感谢华牧师愿意一年回来我们当中，带着我们起来建造吧。这是任何一个长远的愿景的一个开始，使得后来的牧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往前迈向神要我们去的那个目标。今年中文堂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今天特别穿了新的衣服，这是我就职的时候华牧师承接给我的，教会送给我的礼物就是这件牧师的衬衫。在新的一年当中，你们要面对一个说话很标准的 中文堂的牧师，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我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迎接这个挑战，迎接这个新的愿景。我只是中文堂牧师，所以还不能给大家带来长远的愿景。所以在将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寻求神给我们带来主任牧师，主任牧师会给我们一个长远的愿景。在这个特殊的情形之下，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不是在等候，我们是要心意更新，效法基督。这是一个信仰的根基的扎实的，我们要建造我们自己。所以我就顺着罗马书的经文，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从己做起，心系救恩。从我们自己做起，让我们的心里面关注着神的国度。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切和别人一样。你这人哪，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切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竟凭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今天的主日恭敬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借着这些讲堂，借着神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神你的心意是什么，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己做起，让我们可以与主的福音有份，让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可能有许多人会说，黄牧师为什么不讲解罗马书第一章的18节到32节的经文呢？那罗马书第二章的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你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的这段经文，好像跟上文没有多大的关系。事实上在第一章的17节的下半段，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在好久以前我讲的， 的一段经文当中的一个，谈论到义人必因信称义得生。接下来他话题一转，转到指出世人犯罪的情形是什么，从一章的十八节到三十二节谈论了世人的状况，世人的犯罪，许多离弃神的事情，不愿意接受神的事情，神用了好几次的任凭任凭任凭。接下来话题一转，二章的第一节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当你再去思想 这个上下文的衔接的时候，姊妹们可能会想到说，哇哦，这跟我的丈夫好像哦，因为太跳跃了。弟兄们的思想许多时候常常跳跃，师母有时候跟我在谈话的时候有时候会堕入云霄，因为他已经不知道我跳到哪里去了。保罗在这边是不是那么跳跃呢？好像跳得很远，上文刚刚在说很多世人的事情，也许我们会想，难道上文的这些不是论断吗？你说了那么多世人的坏话，指出他们的不足的地方，违背神的地方，难道这些不是论断吗？我们可能还会在想，难道我们看到不好的事情，违背神的事，我们不可以说吗？不可以去评论吗？特别是在美国，当我要回到美国牧会的时候，我老实说我很紧张。为什么？2015年6月26号之后，美国的同性恋就已经合法了。我也从新闻当中看到有一个牧者在讲道的时候责备了同性恋，被告了。当时刚好我们学院有一个来自于美国的老师在那边，我就跟他在谈论，我说我回到美国牧会，我可不可以在讲台当中谈论同性恋是不合神心意的。他说，你是要用中文讲道还是英文讲道？我说是中文。他说没事，因为他们听不懂，所以他们不会把你告到法庭上面去。哦，难道保罗在这边是在告诉我们什么？世界上的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可以说吗？难道王永生牧师在2006年左右兴起的那个华人基督徒到国会大厦面前请愿的那件事情是不合圣经的吗？不要论断人，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是这个意思吗？当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在中文和合本当中有一个字没有翻译，二章的第一节，如果你翻开英文圣经的话都会有 therefore， 所以，所有的中文圣经除了李正中会所以，其他的读者好译者好像都把所以忘了，或者刻意不去翻译。但是如果你懂得中文的话，你会觉得不翻译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经文是这样说的，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是一个果因关系，先说结果后说因为。在中文的语法当中，如果你先说结果后说因为的话，你不需要所以，你只要说因在后面或者因为在后面。所以如果这节经文的意思是说，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 你这论断人呢，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不用翻译，很清楚，果因关系。但是如果你这论断人呢，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是跟上文是一个因果关系。因为世人有那么多的坏事情，所以你不要论断人，就要翻译。那到底要不要翻译？如果是这样，世人做了很多事情，坏事情，违背神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论断人，好像不符合我们的信仰，好像不对。所以很多译者不把它，中文的译者不把它翻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不翻译所以的话，好像保罗很跳跃的，突然从责备世人，指出世人的不足，跳到这边，好像在告诉我们说，我们洁身自好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学着和尚跑到深山老林里面出家修炼自己就好了，我们不用去管，我们也不能说他们不好，好像有点怪怪哦，好像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要思想这个所以该不该呢？这个所以是它是什么意思呢？在思想这个的时候，我们先来思想一个问题，何为论断人？我们先把这个定义弄清楚，什么叫做论断人？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跟上文有没有关系。那什么是论断人呢？他这边说，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切和别人一样。哦，所以他在解释论断人是什么？论断人是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记得20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那时候在 COD 读英文，有一天我们的英语老师跟我们说，在美国面试的时候 interview， 他说将来你可能会碰到一道题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我不知道，反正我的老师说的，老师说的话都要信的。他说他曾经面对这样的面试的题目，面试官问他说，当你来到一个办公室的时候，看到有人拿了办公室里面的一张纸回家去用，你作何反应？四个选择，第一个，哎呀，一张纸无所谓啦；第二个，你觉得，哎，原来这个可以拿回家的哦，哎，我也拿；第三个，你跟他说，先生啊，这样不好哦。第四个，拿起电话报警。你的答案是什么？他们要你的答案是什么？可能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第二个第三个吧，我们不不第一个跟第三个吧，我们不会去学他，但我们也觉得一张纸不用报警吧。可是人们要的答案是什么？面试要的答案就是报警。为什么要报警？因为拿一张纸是偷，偷100万也是偷，罪跟没有罪，犯罪与没有犯罪没有大小之分。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上面的那些人犯了那么多的事情，很大很大很厌恶的事情，我们是否一样呢？在北京的野生动物园发生一件事情，来自大陆的应该都知道，吵得沸沸扬扬。我这边有一个图片给大家看，一个女的 希望你们看得清楚，在野生动物园跑下来，要去跟她的丈夫交换开车，跑到对面去，所以她打开车门，丈夫还没下来的时候，第三个图片就有一只老虎来把她给叼走了。第四张图是她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被老虎咬了，冲出去救，好可惜她不是武松，她被老虎咬死了，妈妈被老虎咬死了，女儿脖子上面下巴被老虎咬了，毁容了，现在整个官司还在打。当他们要进野生动物园的时候，要签一个生死合约，提醒他们不可以下车。老虎是自由的，你要靠老虎，你要看老虎是不自由的，外面有老虎会咬你，提醒，并且有牌子写着不可以下车，但是他不看，他就下车了。网络上面基本上90%的都在骂这个女的，到今天还在骂。不仅是北京这样，美国也这样。下一张图片所谈论的是黄石公园，一个肯塔基州的，如果没记错的，也许这个做错了，反正一个23岁的年轻人去那边，他不看提示，他就要去。哇，黄石公园有许多的温泉，他要去泡温泉，他就滑进去了，被活活烫死了，并且那天晚上下大雨，解救的人一看已经死了，没有生命迹象了，又下着大雨，所以明天早上再来捞尸体吧。明天早上一去的时候，尸体也没了。据分析说，因为可能酸度太强，把肉跟骨头都给融化了，没有了。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会骂他们很傻，会骂他们犯规，会骂他们不遵守规矩。可是呢，上个礼拜我这边做完圣餐之后，我要急着去给那些儿童部的老师们实行圣餐，我拿着电脑，拿着我要用的东西就往楼上跑。可是我们那边有一个牌子，只下不上，这边那边有一个牌子，这边是只上不下，这边是只下不上啊！我一着急就也看没有人，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在外面投票嘛，我就跑进去了嘛。人跑进去了，已经走一半的时候才想到嘛，已经来不及了嘛。良心受到谴责，但是还是硬着头往上走嘛，希望没人看到而已嘛。我们对这些牌子呢，只上不下，只下不上，不要谢谢合作 No food no drink， 我们有遵守吗？我们觉得这个很小事情，我们甚至会觉得说教会立这些规矩在辖制人，我们不愿意去遵守。如果我们这样行的话，如果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再去骂那个被老虎叼走的人，我们再去嘲笑那个被温泉给泡死的人，我们就叫做论断人，因为我们所做自己所行的切合别人一样，所以需要加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世人那么多不好的事情，许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去给他们传福音，要去把他们给引到主的面前， 他先说，所以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人，你就在什么事情上，你就和他们，你自己所行的和他和别人一样。后面又说，就在什么事情上定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所以就把上下文给连在一起了。保罗没有跳跃，保罗是说，看到这许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先省察己心，更新己心。我们看到那些不好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检查我们自己。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挣扎了好久，要不要剪我上个礼拜从纸下不上的上面下站去的呢？我挣扎了好久，觉得如果不说，可能有几个看着我冲上去的人就受不了了。你这假冒为善的牧师，你把难担的重担搁在我们的肩膀，自己却不去行，你也是论断人的。所以我只好在这边认罪。我们有时候会这样不小心，所以在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先省察我们自己。接下来他就谈论到论断人的后果是什么。论断人不是一件哎呀随便说个笑就过去的，首先他说是给自己定罪，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你却以为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吗？你不要以为你能逃避神的审判，你这是给自己定罪，并且更严重的告诉我们说，这是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神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我常说，我自从能听得懂人话的时候，我就听到耶稣，但是我也经过许多的挣扎才信主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母亲常常提醒我说，阿树啊，这是闽南话，多刺的刺叫树，你不要等到神鞭打你的时候你再回头啊，因为你在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神的公义跟慈爱使得不愿意回头继续在藐视他的这些人，神是会管教的，神是会管教的。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去做，我们就是在藐视他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我们觉得神不会管教我们的，我们已经拿到天国的门票了，我们尽管吃喝快乐吧。你是在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并且这样行是与世人没有分别。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同样是在积蓄愤怒，这个愤怒是神的愤怒，神有一天会管教的。管教的目的不是要使你不能得救，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要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使他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得救，但是让魔鬼、让外面的邪恶势力来败坏他的肉体，那个时候要很凄惨，要很苦楚的。所以我母亲常常跟我说，不要等神鞭打你的时候再回头啊，要及时的回头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跟世人没有分别，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如果不去改变我们的行为的话，我们是在积蓄神的愤怒。神在这边在劝我们说，我们要不要去藐视，也告诉我们论断人的后果是什么。同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五节也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不要去帮助别人，不是我们看到那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去说、不去做、不去改变。他告诉我们说，要先弃掉自己眼中的帘幕， 再去弃掉弟兄眼中的刺。审查我们自己为先，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愿意 有所改变之后，然后呢我们再去帮助别人，在主里面共同进步。所以用所以上文连接比较好。当我们看到别人或世人有什么不合意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应当先审查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事情，如果有就应该先悔改，先改变自己，先悔改，先改变自己。接下来保罗怕我们听不进去，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有两个报应在我们前面。许多时候我们会忘记神的公义，保罗就接下来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报应这个字在今天是贬义词，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做什么坏事的时候，我们会说报应啊，报应哦，已经贬义词了。但你从这段经文你会看，在100年前翻译和合本圣经的时候，报应是中性的。两种报应，第一种是什么报应？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或者说回报，或者说祝福，这个字的意思。但当时是用报应回应，行善的是用什么来定义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是行善的。荣耀尊贵就是什么？圣洁无罪的，只有圣洁无罪才能持守得住那个荣耀跟尊贵。当你一犯罪的时候，那个荣耀跟尊贵就跑掉了。所以当你能够持守，能够去寻求，能够去审查自己的心，能够去审查自己所行的，因为他这边谈论到用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反映出你的心，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就以什么不能朽坏之恩来报应我们。这个不能朽坏之恩是什么？这个不能朽坏之恩就是永生的福分，神就让永生的福分来报应我们。接下来告诉另外一种行为，结党纷争，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愤怒恼恨就是永刑的刑罚了，还要加上今生的患难跟苦难的报应，这是神加给他们的惩罚，没有尽头的，除非悔改，没有尽头，除非悔改。可是我们会想一件事情，以前有一个老牧师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其实当时还不老，现在老了，当时还不老，他常常说悔改吧，悔改吧。我很不喜欢跟他一起探望病人，好像都在责备病人生病是犯罪的结果。悔改吧，悔改吧。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现在有疾病的，有患难的，有失去工作的，有生活不顺的，有儿女叛逆的，诶，是不是加添给我们的呢？那基督徒也会有患难跟苦难啊。我去探望病人，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说悔改吧，我们先做个悔改的认罪的祷告，再求神医治的祷告。我相信我的老师刘富礼牧师也不敢这样做。但是我们怎么面对呢？行善真的就没有患难跟苦难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我常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常说 这不是自作孽吗？有自孽狂，这个作孽是这个自孽的孽。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患难中怎么欢欢喜喜？你们有没有过患难很欢喜的？我有过。你们看我上台，我还要加一个凳子，一下子窜到1.8米的高度，因为我不加这个凳子，这个视频都会挡住我，我都看不到你们，所以我要特地从家里拿了这个脚凳上来。我会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是三等残废，因为身高只有1.58米。我在年轻的时候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参军，做军人保家卫国，哇，这是我养大的理想。可是呢不合格，因为1.58米，因为合格的标准是1.60米，并且我在高中的时候身材跟现在差不多，胖胖的。所以呢我为了给自己增加点自信，所以就去健身房健身。你知道去健身房健身不好受的，你去那边3-5个月之后你的身材会变好，年轻的时候。所以呢每天都要去练哑铃杠铃卧推，把自己全身搞得很痛，真的很痛。为了夏天去游泳，肚子上面有那个8块那个腹肌，所以要做仰卧起坐，要压腿，要做很多练肚子的。练到最后是什么呢？上洗手间的时候蹲不下，蹲下之后站不起来，因为肚子很痛。要上床睡觉的时候不敢坐下去，因为肚子很痛。那3-5个月每天都是这样上床的，站在这边往后蹬一下跳下去，啪，整个平面落沙式就这样下去的。但是很开心，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因为3-5个月之后，你的二头肌、你的三头肌，哇，你的胸肌、你的腹肌都出来了，你的大腿，哇，那个线条很美。你穿着游泳裤去九龙江办，我们漳州市边上叫九龙江，游泳的时候回头率很高，你就得到了那个荣耀跟尊贵。所以你在吃苦的时候是很开心的，真的是欢欢喜喜。所以你会看患难的根源来源不一样，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如果是这种患难呢，很苦的，每天2个小时还得交钱，那人来折磨你，教练在旁边纠正你，给你加重量，推推推12下来，好，12下太轻松了，来再加5公斤下去，你又回到8次，哇，拼命的咬着牙8次上去，好不容易又到12次了，又给你加5公斤，你又得咬，你又得整天被折磨。但是呢你不会觉得羞耻，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若在百般的试炼中就像你被扔到水里面去一样的，掉到水里面去，所有的水都把你淹住了，这就叫若在百般的试炼中。并且那个试炼是多种多样的，不是你所能够选择的，你还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当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什么叫忍耐也当成功？我如果练了2个礼拜之后熬不住了，那2个礼拜的苦就白受了，因为线条还没出来。你在咽气之前的那一刻，那前面几天你熬不住了，你说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你没有成功。只有到见主面的那一刻才是成功的时候，那才是到底的时候。所以忍耐也当成功。但你会说，哎呦，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 同样受苦，同样那么苦，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来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来，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这是神量身定做的。当我去健身房的时候，那个健身教练首先问我，你是要增加力气的还是要增加线条的？我又不跟人家打架，我又不去做苦力，我增加力气干什么？哦，我要增加线条的。好，线条的就要做哪几组动作，要做几次，要多少的重量，他就给你设计好。你照这样做，做三五个月，你的线条就会出来的，量身定做。他会在旁边扶着你，怕你肌肉拉伤，我这个有伤，有一天他懒惰了，我上不去的时候啊，他在跟别人说话，所以整个杠铃快砸下来的时候，我往后推，所以这个脱臼了。人靠不住，但神不会的，神不会的，神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他会在旁边给你开一条出路，使你能够忍受得住。所以跟人不一样，又有人保护我们，并且是叫我们什么，能够塑造成神所要我们的和神心意的样式。所以善的和作恶的一样，也会经历患难苦难，可是呢，来源与目的不一样。行善的是神以此来塑造我们，神会及时的帮助我们，扶持及停止的。如果我们忍受不住的时候，神会终止的，也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而作恶的来是来自神的惩罚，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悔改会持续到永刑里面去的。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在此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审查己心，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有时候因着许多的事情，因着老我还在，我们没有办法行出来，但告诉我们说有两条路在那边，我们要小心，借此来改变我们的心。因为心是内心的，行为是内心的表现，我们内心有什么标准，我们就会行出怎样的事情来。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功用是刻在心里的。神有给犹太人有律法，但给外邦人没有律法，但神说已经刻在他们的心里面的。可是呢，因为罪的原因，人的心，人的是非之心已经被扭曲了，已经被扭曲了。原本我们是可以顺着本性行出立法的 事情来。罗马书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顺着本性行出立法的事，可惜我们行不出来。我们行不出立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心出了问题了。因为始祖亚当夏娃的犯罪使我们的心被扭曲了，所以单单凭着是非之心，凭着本性所出来的是非之心，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行出立法了。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出的问题的时候，这表示心有了瑕疵了，我们就需要更新我们的心了。许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还是会有的，为什么？因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的不清楚，因着我们传统思想的不正确，因着我们老我的软弱， 我们的行为还是会流露出来。当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两种报应的时候，直指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看到我们，哎，我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像那一天，我怎么会，我明明知道的，其实在那个过程我已经在预备这个，已经把这个照片都拍好了，放在我的电脑里面了，我还会不自觉的往前冲，还是会指下不善的地方，我还是去善。哎，这个行为出来的时候就要提醒，哎，你的心出了问题了，你的心已经迷失了，你就要更新己心。接下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不是在说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会按着他们的行为或者按着他们的是非之心来使他们得救。保罗在此特别说明说，神是不亏待人的，神是公平的，神在审判人的时候他的政绩不一样。对于旧约的犹太人是以律法来判定他有没有守全律法，以此来作为根据。对于未闻福音的人呢，是以是非之心，因为他们的本性按着是非之心，他们可以知罪，他们可以行出来，可惜因着罪的原因，那个是非之心已经被扭曲了。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才会说不至灭亡，因为他们的命运，所有的命运，人的命运都是因着罪已经灭亡了。靠这是非之心绝对无法使人得救的，因为心已经被罪污染了，活不出行为来的，活不出合神心意的行为来的，但这就成为他们的证据。但对于听过福音的人呢，就以是否接受耶稣基督，是否因信称义。所以在这里不是在说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得救，而是在说神不亏待人，神对各种族群各种情形之下的人，神用的证据是都是一样的，堵住所有无知人的口，你不要告诉我我是不公平的，神是绝对公平的，神不亏待任何人。所以在此提醒我们，我们要攻克己身，传扬福音。神要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人，他们没有听到福音，他们靠着自己的本性没有办法，因为是非之心是不稳定的，因为罪的污染，是非之心不稳定。人原本可以靠着是非之心可以行出神的律法，就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并没有给他颁布律法，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犯罪，是无罪的，但因着罪的侵蚀，人类已经犯罪，败坏了人的本性，使得人没有办法靠着那个人本性的是非之心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扫罗，保罗在信主之前就是扫罗，他逼迫基督徒是什么？靠着他当时的是非之心，他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忠于神的，维护他的信仰的，他去逼迫基督，逼迫基督徒，他去捆绑逼迫，他要去抓那些人，甚至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他还在那边很高兴，他的良心没有受到任何的责备的。所以这在告诉我们，是非之心不稳定，是非之心不能使人得救，因为你自己认为是对的，因着罪的侵蚀已经错掉了，已经错掉了。白种人奴隶黑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甚至会拿赏寒雅服的事情来说，黑人就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使他们成为奴隶是合乎圣经的，是吗？ 甚至有人说黑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他们的良心没有受到任何的谴责的，那都是因为什么？是非之心不稳定。那是因为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不透彻，扭曲了圣经，不明白神的话语。所以神设立律法不是要来辖制我们，乃是要叫人知罪。因为犹太人在那里行许多不合神的心意，所以设立律法让他们说这是违背神的律法。神设立是非之心也是如此，是非之心也是叫人知罪，叫人知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让我们有一个判断的基本的判断能力。可是有些时候我们还会违背良心，所以有很多人会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有些人觉得还是顺从他的是非之心，但是还是违背神。接下来在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在神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情的日子，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所有的救恩，所有的得救，唯有靠耶稣基督，只是所提供给我们的证据不一样，定罪的证据不一样，但得救的依据是一样的。所以我会说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是对一章的十八到三十二节的回应。世人很不好，神任凭他们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神在忍耐等候，神也兴起许多人要来帮助他们，使他们可以悔改。所以不可论断人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我们攻克己身，以世人有所分别。我们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审查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是否有跟他们类似的，如果有，我们去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去犯跟他们同样的罪。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靠自己本性而来的是非之心无法满足神的公义，唯有靠着基督。虽然许多人很努力，我常常看到基督徒跟那些虔诚的外邦人，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很惭愧，论虔诚论追求，许多时候我们比他们要差得多。我们谁有坚持每天有固定的读经祷告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我好朋友的妈妈是拜佛的，每天就住在那边敲那个木椅，叩叩叩叩叩，一天十几个小时。藏传佛教的那些人磕十万个禅头，并且可以磕禅头从青藏青海到新疆到拉萨，我们比得上吗？但是这些不能满足神的公义，好可惜，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心系福音，看到那么多迷失的灵魂，我们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看到他们好可怜，靠着本性的是非之心，自己的追求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公义。整段圣经从一章的十八节到二章的十六节是在讨论人的败坏，神审判世人时定罪时所提供的证据。犹太人呢，借着神给他们律法让他们知罪，可是他们不悔改顺从神，他们凭着自己的是非之心拒绝了耶稣。 未闻福音的人虽然神没有给律法，可是神给他们是非之心，让他们知罪。可是他们的本性已经被罪扭曲了，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好可怜。未闻福音的人，听闻福音的人可以因信得生，但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论断人，而是要省察自己，活出得救的生命，盼望能够以此来领人归主。从中那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得救的途径都是照着基督的福音，只是定罪的证据不同。定罪的证据不同，唯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人得救。现今的世代跟本文上文所描述的是何等的相似，许多人远离神，拒绝神，行神所厌恶的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时，我们首先要审查自己，看看是否我们与他们类似。当我回到这边的时候，我本来十二月十八号的讲道是要谈论那些招牌的，所以我说那些招牌我早就拍好了。师母提醒我说，哎呀，不要去责备人，因为我跟他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弟兄姐妹去野生动物园，不是去看动物，而是去喂动物。因为我们在这些小事上面，我们好像都说到我自己也是一样，不小心藐视这些牌子，在很多事情上面好像不在乎。神在此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省察自己，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是在藐视神，同样神会用他的公义来鞭打我们的。如果我们有类似的事情，就当悔改，不要再犯了。所以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悔改，我们不要再犯了。要如此行真的不容易哦！你看我都在已经在写讲稿了，都要去论断人了，自己还去行，好不容易哦！因为我们的本性已经被扭曲了，虽然我们自己被称义，但感谢神，神不仅仅只是赐下基督使我们称义，他还赐下圣经让我们明白神的是非。所以我们要读经，更是赐下圣灵保护保守我们，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与神亲近对话，跟神有美好的交通。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愿意呼吁大家，我们愿意从己做起，每天我们有一段时间读经祷告，以神亲近，让圣灵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在主里自由的生活，使我们不受律法的捆绑，而是能够自由地活出律法的要求。许多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或者我们内心常常会思想，哎呦，信耶稣好累哦，因为信耶稣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我们有很多的束缚。当我在国内有一次有一个抽烟的弟兄跟我讨论抽烟，他说，雅各老师，圣经里面有没有说不可以抽烟？我说真的没有，我从头翻到尾，翻了百八遍也看不到抽烟两个字，真的没有。但圣经里面也没有可不可以去网吧，有很多都没有，也没有说可不可以打游戏打到天亮，没有，都没有。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情呢？我就跟他说， 现在你坐不坐高铁呢？坐高铁每一站停站一分钟，很准时的。我是在国内最近常常坐高铁出差的，比坐飞机方便。但常常会看到一些人，哇，拿着那个烟哦，一说快到站的时候，就先走到那个门口，站在那个门边上哦，叼在嘴上的打火机拿在手上的，前后戒备哦。车一停的时候出去哦，乘务员都在提醒说只有一分钟，只有一分钟。他说会来得及，来得及。等等等，车门一开，马上出去，马上点烟，猛吸几口。吸完之后呢，铃声一响，赶快躲进来，掐掉躲进来，又得熬个一两个小时哈，到下一站哈，又去那边。你说他是有自由抽烟呢，还是没有自由不抽烟？这是被罪所捆绑的最具体的体现就在此。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受这些标志的束缚，而是能够自然自动自发的按着标志去行。我们不受这些律法的捆绑，而是能够自由的活出律法的要求来。我们不仅自己愿意如此去行，更是愿意以我们的家人，所以这个从己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家，一起有读经祷告，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个家庭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正如耶稣亚所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盼望我们如此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使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福音的果效，真的看到我们说哇哦，他们真的跟别人不一样，会羡慕的，会羡慕的。我以前常常做一个见证，已经好久没有，我很喜欢这个见证，不是我的见证，也许当中有人听过，我今天再做一次。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一个牧者去到北京，他去探望那边的一个老弟兄，老弟兄安排他们单位的一部车，那个时候计程车不方便的，送他去机场，他自己没有去，就那个他们单位的司机载着他去机场。那个老牧师在去机场的路上就跟那个司机传福音，司机听了之后觉得很好很好，然后就跟这个牧师说，那你给我一本圣经吧。那个牧师说，我的圣经已经打包了，我自己用的已经打包了，现在拿不方便。你回去可以找你们单位的某某人，也就是那个联系这个汽车的，他认识吗？你找他，某某人，你找他，他那边有圣经，他可以给你，他也可以给你讲解圣经的话，因为他就是基督徒。没想到他当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个司机就说，哇哦，难怪他跟别人不一样，从来在那个环境他是不敢向人传福音的，但是当人一知道他是基督徒的时候，就会从内心说出，哇哦，难怪他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一种福音的义工在那里，我们可以这样做的，我们可以这样做的，盼望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既或不然，也许你没有像那个人一样，我们也可以成为以利亚留下的那7000，神为以利亚留下的那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人。我们跟世界有所分别，也许你都不知道你影响到别人的，那7000人他们从来不知道，连以利亚都说，哎呀，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在坚持啊，但有7000个在那里，我们可以成为那7000个中的一个。最后我要挑战大家， 根据资料调查资料显示，这个调查资料是2002年左右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份调查，那边说到的是美国超过一半的未成年人已经有性行为，他没有男孩子的数据，他只有女孩子的数据，他女孩子的数据是 63%， 2002年的调查数据，又经过14年，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有没有变化，我没有查到最新的资料。我们教会大约有220位左右的未成年人就在楼底下，现在我们盼望我们的这些人都不在这个数据里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厌恶的，这是犯奸淫的事情。我们不是凭着信心说他们不会啊，他们来到教会就不会，错的错的，我们该做什么？有那一群人，如果按照那个数据，哇哦，120个人左右有这样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太恐怖了，是吗？我们要做什么？许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家里没有好好的带领他们，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好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们没有带领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是非。现在我要向弟兄姐妹呼吁，你是否愿意禁念？我用禁念，我们不大可能每天365天都这样，与家人孩子一起有一段读经祷告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建立家庭的祭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帮助他们不进入到那个50%以上的那群做了神不合神心意事情的人里面去。你是否愿意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次的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愿意尽量的每天有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有一段读经祷告的时间，也愿意与家人有这样的时间。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举手，以这种方式做一个表决，下一个决心，我愿意这样。因为我们楼底下有220多位这样未成年的人，我们还有许多已经踏入到工厂，踏入到河厂，踏入到他们的工作单位去的，有很多在大学里面的我们的孩子，我们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们愿意与他们一起祷告，我们愿意下这个决心，就请你举一下手放下去，自己跟自己做一个保证，在神的面前立这个约。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神也会帮助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个一年的开始，在这个主日的开始，我们将我们的弟兄姐妹恭敬地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背离神的世界当中，我们愿意做那7000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建立祭坛，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有好的属灵的生活，信仰的生活，我们愿意有与神更多的相交，我们愿意看到许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愿意审查自己，我们是否与他们一样。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还会忽略掉，我们就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 扶持我们，也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扶持，让我们的教会真的在新的一年当中可以心意更新。这个心意更新是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开始，我们不是去看别人如何，我们乃是看我们自己如何。我们不是去看别的家庭怎么样，我们乃是看我们自己的家庭怎么样。我们求神你来关照，来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来让我们明白神你的话语，借着祷告可以亲近神，可以与神交通。我们愿意将我们每一个人恭恭敬敬地摆在神你的面前，求神你来更新我们，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